中共医疗反腐仲有后招，经济要先跨了。中美局势紧张，美国商务部长前往中国。俄国指基因测试证实普利戈任空难丧生。反习势力复杂，评论指换人不能够解决问题。伊朗称核浓缩活动将根据战略框架展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下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根据中央社等媒体报道，中共政府近期以来大力鼓吹医疗反腐，已经造成连锁反应。预计医疗行业过后，下一波目标可能会影响到法改委和财政部门。报道引述《金融时报》25号评论分析说，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10年时间里，中共军队、政法、金融和纪检部门都遭到整肃，而政法、纪检两个领域还先后实施了全国教育整顿。在中共政府制度下，中国社会治安下滑，经济百废未兴，但是在国内的整顿活动却有增无减。到今年8月17号为止，中共的医疗整顿导致184个医院院长、书记被调查，相关情形被指涉及中国疫情3年期间出现的一些情况，遭到秋后算账。行业预计医疗反腐只是习近平政府的计划之一，不排除以后还有进入疫情的整顿目标，重点可能是法改委和财政部门两个机构负责基建项目审批和掌握政府金源，可能是反腐活动审查的要点以及资金密集的区域。法改委等行业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包括中国房地产行业最近连环发生暴雷。按照最新发布的2022年负债排名，恒大、碧桂园、万科与融创排行前四，负债接近63000亿人民币。由于地产市场资不抵债，造成大量烂尾楼、工人欠薪事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8月27号，长沙医学院新学期开学，但是学生宿舍却是半成品，建筑物出现棚架未拆、一片狼藉的情况，宿舍有严重的油漆味。学生表示，这些宿舍根本不能够住，逗留耐一点就不舒服，一入学就面临着危险。有知情人透露，这个是因为建筑工人被欠薪停工所致。学生在微博发帖质问校方，第二日就上堂，这种情况简直无法忍受。建筑楼仲在施工就草草开学，宿舍油漆未干，棚架未拆，是不是有安全隐患？现在在宿舍停留一日就头晕眼花，心脏痛。相关情形被指来源于中国地产市场的乱象环生，引发更多连锁危机。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对于中国人来讲，过去政府一直大肆宣传高增长，但是现在经济危机已经浮上水面。尽管政府解除了3年的封控防疫，但是经济无法好像预期一样反弹，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就是最显著的写照，而就业市场亦出现严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经济压力，中共农业农村部等9个部门想出对策，要求鼓励退休干部和退休专业人士返农村居住，捐钱辅助贫困项目，自愿建设家乡。据悉，相关文件鼓励退休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和军人返到农村，承诺为他们的子女入托儿所、入学校、亲人就业就医以及养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谓绿色通道，鼓励各界返乡建设，捐助资金给家乡。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种讲法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当局面对疫情后中国农村的返贫问题根本束手无策，期望退休人士返到农村消除贫困亦不可能。如果要让退休干部之类的人士帮助自己家人还有可能，要帮助整个村镇就太难了。谢田亦表示，他注意到政府文件中要求鼓励回乡定居的退休人员 当好所谓的监督指导员，这样的讲法可能是要将中共在城市的监控带到农村，不让农民有所谓反党反政府行为。在中美紧张局势未见好转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从星期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雷蒙多计划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努力促进良性竞争、公平竞争、遵守规则。他在星期六离开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对目前的巨大挑战有着非常现实和清醒的认识，希望能够找到可采取行动的具体步骤，推动商业关系向前发展。预计美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如何促进中国人赴美旅行和旅游业。雷蒙多指出，最近对中国大型团体赴美旅游的限制有所放松，这个有助于两国的旅游业发展。中共商务部表示，雷蒙多是应商务部长王文涛的邀请来访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就双边接触和交流保持着联系。雷蒙多说，他在前往中国之前和拜登进行了交谈，拜登请他传达这样的信息，沟通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对话并不意味着妥协。雷蒙多说，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是我打算采取务实的态度。商务部长表示，他在出访前和美国高级劳工领袖及100多名行业高管进行了交谈，他们希望和中国开展业务，但是越来越担心北京的非市场行为，这样令到外企争夺全球业务变得困难。雷蒙多说，我们都知道中方没有兑现经济改革的承诺，他显然一直致力于使用非市场贸易和投资做法，这样迫使我们保护我们的企业和工人。在出行之前，雷蒙多强调，美国并不寻求脱欧，但是商务部仍然会积极地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他在7月份表示，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权益，并对中共威胁和战略竞争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拜登最近亦在犹他州的连任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中国是一颗定时炸弹。拜登指称，最近中方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美国需要防范北京因此进行的不良举动。俄国调查人员星期日表示，基因测试证实华格纳雇佣军组织头目普利戈任在上周的空难中丧生。俄国航空机构此前公布了星期三在莫斯科西北部地区10名坠机遇难者的名单，其中包括普利戈任和他的关键助手乌特金。对于这宗事件，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作为特维尔地区飞机失事调查的一部分，分子遗传学检查已经完成，所有10名受害者和飞行单上列出的名单相符。之前支持华格纳的群体普遍质疑普利戈任是不是真的在这架飞机上，原因是作为华格纳的领导者，普利戈任通常会采取多种防护措施，而俄国发布的最新消息被认为是意在打消外界质疑的举措之一。俄国拒绝透露这架私人飞机坠毁的原因。在两个月前，普利戈任和华格纳雇佣兵发动了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一度控制了南部城市罗斯托夫，并向莫斯科推进，然后在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地区放弃了叛变。一些消息来源表明，普利戈任的关键助手乌特金可能在叛乱期间领导了一支华格纳中队。作为在乌克兰作战的精锐部队，华格纳获得了一些主战派人士的敬意。星期日，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临时灵堂附近，很多莫斯科人前往献花纪念普利戈任和乌特金。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因为日程繁忙不会出席普利戈任的葬礼。星期四，普京对普利戈任表示了褒贬不一的敬意，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商人，但亦是一个在生活中犯过严重错误的有缺陷的人。华格纳在夺取巴克穆特的战斗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这部分军队已经离开了乌克兰的前线，一些佣兵队伍已经转移到邻国白俄罗斯。7月，乌特金和普利戈任在白俄罗斯联合 向华格纳战士发表了激励讲话，但在一个月之后葬身俄国境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南非，约翰尼斯出席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后，中共党媒凤凰网及众多官媒发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大赞改革，表达对当下的不满。亲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港商刘梦红的讨袭核文，时间点非常巧合。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表示，民间不应该心存幻想，以为换了习近平就能够改变中共专制政体。凤凰网22号发表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诞辰119周年，一个伟大的族人，文中列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同时，多家绿媒，包括极目新闻、澎湃新闻、腾讯网、人民日报等，纷纷刊文纪念邓小平。其中，人民出版社在文中援引邓小平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其实反习势力从他上台以后一直就存在，因为习近平得罪了很多人，包括江增派系的、团派的等等，只不过他打贪腐，将对方打到不敢出声。如今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以纪念邓小平的名义去讨袭，就是讲明大家对他不满，习关注点在政治而忽略了经济，而经济正是不管是想在中国赚钱或者已经之前在中国赚钱，它其实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影响到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习在保自己权力的时候不顾及他人的核心利益，这个是大家反对它的核心点。21号，亲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富商刘梦红的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评论文章，列举了中国经济的困境，说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中共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作家成雪表示，习近平将中共三四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所赢得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中国实现的经济腾飞，完全打回到原形。中共治下的核心利益圈，它连带的利益阶层，包括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受利受惠的人群，都是非常不高兴的，显然意见影响到了这么多人的根本的利益，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出来想要去阻止这样下滑的势头。中共为什么可以在国际上这么嚣张跋扈，恰恰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上有一个腾飞，而且对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市场控制，而它正在失去它的影响力。它还说，很多人梦想着由中共虚假的改革开放能够演变成令中国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的转型，走上这条道路。而事实上，中共从来没有打算过，包括邓小平，他们的很多资料文件显示，他们的目的都是要绕开政治改革，绕开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而仅仅是放开人民的手脚，去给这个政权以及中共的权贵去创造财富。现在被习近平的三拳五脚乱棍将他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打散了。成雪进一步指出，刘梦红这篇文章有中共内部的甚至体制外等等的人一次一次呼吁要换人，让习近平落台，但是民间不应该幻想，以为中共内斗互相的内斗会改变中共的政治体制。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内斗你死我活，好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打到你死我活，但是他们对权力的认识、对权力的维护以及对民间的镇压的态度，他们是一致的。星期日，伊朗核事务负责人穆罕默德·埃斯拉米表示，伊朗继续根据该国议会制定的战略框架进行游龙叔活动。本月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已大幅放慢了积累近武器级浓缩铀的速度，并稀释了部分库存，此举可能有助于缓解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之前在2020年 伊朗强硬派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加强游龙宿活动。根据德克兰2015年的核协议，伊朗只能将游龙宿至 3.67% 的纯度，但当局自2021年开始将游龙宿至 60% 的纯度，更接近开发炸弹的油水平，但并未能达到制造核武的程度。德克兰一再否认寻求制造核弹。星期日，当被问及有关德克兰放慢游龙宿计划的报道时，埃斯拉米说，伊朗的核龙宿活动将继续根据战略框架法进行。世界银行伊朗经济监察在本月的最新报告中表示，伊朗经济面临重大的中期内部和外部风险。在国内，该国存在社会紧张局势升级和制造业罢工的风险，而在外部，伊朗面对全球石油需求进一步疲软、油价大幅下跌以及美国制裁加剧的可能性。不过外界认为，美国近期可能不会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在过去80日内，白宫没有颁布针对伊朗的政策。8月份，拜登政府同意在人质释放协议中发还伊朗在伊拉克和南韩冻结的约90亿美元资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